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宣布支持由两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提出的移民改革提案。这项提案要把每年的合法移民的人数逐步减半为50万，并采用择优绩点的制度。这项提案在美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跟两位嘉宾一起来谈一谈这一话题。两位嘉宾，一位是正和我坐在一起的美利坚大学的教授夏竹立夏教授，还有一位是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国华今天人在纽约，是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主持人好。
你好。那么夏教授，我想先听听您的意见啊。对于这样的一份移民改革的提案，总体来看您持怎样的态度，支持还是反对？
我坚决反对。
坚决反对。
我觉得我们美国的这个移民已经不够了，不要减少。美国移民它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帮助我们的经济。所以川普他是从一种仇恨和害怕感出发。我希望这个法案是没有一点希望。
那么国华您的意见呢？夏教授说他坚决的反对，你是持怎样的一个态度，支持还是反对？
我觉得这个简单的说支持或反对好像都不是我的主张。我觉得现在的美国移民制度啊，的确有它的漏洞。这个移民制度呢也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比如说很简单，有的这个申请人啊会钻法律的漏洞。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些申请人甚至移民律师啊会弄虚作假，所以不是没有可以改进的空间。但是这一项针对合法移民的这个改革计划呢，我个人觉得说它有点矫枉过正，太过激烈了。那么这样做呢，它不仅这个在美国不是达成共识，而是造成了分裂，而且它通过的可能性极小，对美国的经济也没有好处。我觉得川普总统去年竞选的时候一再要解决的是非法移民的问题。要知道非法移民在美国至少有1000多万人，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再来考虑合法移民的问题。
国华，你的态度是说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是支持还是反对，但基本上来看，我觉得你也是采取一个比较这个负面的一个态度。那我们就具体来看一看这份移民改革的提案啊。这项提案当中有几个要素，一个是将每年的绿卡名额逐步由100万减少到50万。第二个要素呢是采取择优绩点的制度，也就是给每个申请人是按照年龄啊、英语能力啊、学历高低啊、技能水平还有获聘的薪资等等这些标准来打分。那么积累的分数越高的是越优先的发放绿卡。那么第三个要素是提高 EB5， 也就是投资移民项目的门槛，是将其计入这个申请的点数。第四个呢是打破允许绿卡持有者把大批的亲属带入美国的这个移民链。第五个是取消这个绿卡的抽签。那么在我们刚刚所列举的这五大要素当中啊，哪些是您同意的，哪些是您反对的呢？国华，
我觉得这个你的讲的第一个要素啊是真正的目的，就是说这项计划的最终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现有的每年100万的这个移民的名额给它砍半，把它减到50万。那么至于第二个要素到第三、第四、第五个要素，这些都是方法。比如说这个所谓的积分绩点啊，这个办法其实这个不是美国的创新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对这一点来说呢，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细看一下这个计划里边所罗列的怎么做的这些做法，其实还是有问题的。那他要给比较高的积分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呢？第一，你要有高的技术技能；第二呢，你要财政上财力上你能够这个养活自己；那第三呢，你还要最好能说英语。其实换一句话说，这些条件里边带有很浓的歧视的味道在，这在今天的美国有的时候你是根本就过不去的。其实美国现有的合法移民这个体制下，有很多所谓低技能的移民，其实对美国的经济啊贡献也是非常大的。以据我的了解，我的一些朋友啊，他们也在做一些这个做小公司啊，自己开店啊，那个他们都说现在这些低技能的移民其实并不好找，这个有的做中餐馆的老板现在开不下去了，不是别的原因，他不是没有资本，他有，他也不是没有客户，他也有，但是他找不到这个工人，因为没有这个低技能的工人供他用。 所以这是影响经济的。
嗯，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刚才国华提到了说这个其实减少低技能的移民进入美国是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但是支持这项提案那些人是说大量的低技能的移民涌入美国是抢了美国可能同等技能水平的这些蓝领工人的饭碗，而且拉低了整个的薪资水平。
嗯，
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这些人是凭想象力的。你可以知道有一些国会的会员他们是从一些比较右派的一些 state 一些然后呢他们也表示反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做农产，所以农产的人就需要这样的人。你没有拉丁美洲来的那些人的话，你很多这种水果都没有办法拿到市场来了。
但是这些工作不能留给美国人来做吗？
美国人好像是不愿意做的，不爱做了。所以呢我觉得你如果看了真正好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的分析的话，他们会说这种川普的那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嗯，这个观点当中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整个的移民改革的提案当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剪断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移民链。
哦，
也就是传统上一个人移民美国会把很多他的亲属都带来美国。那么白宫给出来的一个说明就是一个统计数据啊，说有超过50%的移民家庭都在依靠国家福利，所以认为现在美国的这套福利系统也是要跟着崩溃了。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觉得这种依靠国家的福利的那个时间是非常短的，然后你要看到他们的儿女对我们的社会的贡献。像我自己的祖父母呢，他们也是没有受了教育的，他们也没有什么能力，他们跑到美国来为躲那个希特勒的那个战争。那我父亲又是医生，我自己也是老师，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只是看移民本人，而要看他们对整个社会。我们就是一个移民社会。
所以您的观点是认为可能第一代移民早期的时候有很短的时间他们确实是依靠国家的福利，但是长期来看这些移民还是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多的贡献，是这样吗？
那肯定的。
是，但是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短期福利啊，我们也很多人在这个指责美国可能在过去的这几年尤其是在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内可能是大幅的向所谓的国家福利主义在迈进，甚至有人说美国现在越来越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我不信的。我知道这些比如说政治庇护的还是难民的，他们就是短短的时间内才可以获得一点帮助，短期的找一个地方住，找一些家具啊什么的，找一点这个英语的课。可是呢后来那个协助就没有了，你必须要依靠自己。其实我曾经认识了一些非法移民，他们都说如果他们知道在美国是这么辛苦的工作，这么辛苦过生活的话，他不会来的，他又就没路费回去。
是。那么国华对于这个问题你有怎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合法移民里边啊，到美国来为了吃福利，其实这样的人不多了。这个真正到
美国来，所以你认为白宫给出的50%的这个数据可能不准确是吗？
这方面我觉得是不准确。那有唯一的一个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说我第一代到美国来打拼的这个移民，通常是很能吃苦的。是的，他们没有钱，他们也没有所谓关系，好，他们有的时候技能也不是那么高。但是呢他们真能吃苦，这个方面哈，这个不仅是我们看到亚裔的这个移民，我们看到欧洲来的移民也都一样，第一代的时候非常能打拼，而第二代开始其实他们就开始把小孩送到这个美国的教育系统去上学，去这个去为自己的未来去这个慢慢的去奋斗去努力。真正躺下来吃福利的其实很多不是移民了，美国本身土生土长的人里边也有很多人靠福利来过活的。所以对川普政府而言，他如果要解决这个吃福利的问题，他不应该拿这个移民合法的移民尤其是开刀，他应该从美国整个体制上来想办法解决。
什么叫做从美国的整个体制上来想办法解决呢？你指的是打击非法移民
吗？你比如说你有些人比如说因为一时的困难生病啊，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不能工作他又需要生活，那政府给他福利帮扶他是应该的。但是在给他提供食物啊甚至住房补助的同时，你更要注重培养他工作的技能，而且你要鼓励他越早出去工作 将来对他比如说给他的这个未来的一个退休打分啊都会高一点。就目前的这一套体制啊，我觉得有很多的因素，我们鼓励的是懒人而不是专门到美国来吃福利的移民了。
提到这个鼓励大家来努力的工作来获得更高的技能啊，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在这份提案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择优绩点的制度。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表示说他支持这个择优绩点的这个绿卡制度的时候呢，也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移民系统是失灵了，所以要向那些在移民上做得更好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来学习。那么也有一些移民专家说在加拿大，比如说加拿大它的这个移民的比例其实是要高于美国的，但是呢加拿大的人民对这种择优绩点的移民制度是持非常支持的态度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在美国会甚至在美国的民间啊会受到这么大的这个抵触的声音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价值观念，就是表示我们是欢迎所有的人。你可以比较，你就说加拿大也是非常欢迎外国人，川普他表示西里拉的难民他就拒绝让他们进来，那加拿大的总统他亲自到飞机场来接西里拉的一家人，这确实是说明一个很大的不同。我有时候想搬到加拿大来，因为我最喜欢他们加拿大的那个总统对于外国人的态度。
但是加拿大是支持这样的择优绩点制度的呀。
我觉得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要减少，如果我们这个有才能才华的这个名额不够的话，那我们可以增加这个名额，可是不要减少这个家庭难民其他的合法的可是不一定要经过这些点的这个方法来的。另外我还有一点来说，我们已经有这么一个制度，现在已经有这个老板，如果你看到一个工作人员很有才华，那你可以申请这个人的绿卡，帮他申请
特殊移民。
特殊移民、那是老板自己做而不是政府做，这种做法可能是更加好一些。
是夏教授，你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基本价值观啊。那么国华我们也注意到，其实移民改革之争也涉及到两种基本价值观的争论，就是一派呢认为说美国是世界的灯塔国，应该成为全世界的这个穷人或者是受压迫的这种受迫害的人们的希望，那么应该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庇护的天堂。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尤其是川普的支持者还有这项法案的支持者，就认为说美国只是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那么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本国的国民。那么对于这样的这种基本价值观的争论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啊要做世界灯塔的这种这个理念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呢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们知道这个国家除了印第安人，那印第安人可能也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那个都大家都是移民，从华盛顿总统到川普总统他们都是移民的后裔，所以这个移民在美国可能还不同于加拿大，不同于这个其他的国家，它真的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这个立国之本。那么这个很多人也愿意，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无论是从人权从民主从这个普世价值的角度来看，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人这个受压迫或者遇难了，他们需要到美国来投奔自由，我们都应该欢迎他们。好，自由女神像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觉得现在为什么这个川普政府要做这样的这个一个计划，要支持这样一个计划，主要是因为啊我觉得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趋势啊跟这个移民的事情搅在一起。这个全球化导致很多这个美国的公司啊把这个就业的机会工厂啊外迁。所以呢造成了中西部有确实有很多人啊失业了，工厂关门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有些人就有一种排外的这个思潮，尤其是对这个移民啊就非常的不乐见。那么他们要这个要减少移民，甚至这个不需要移民，这种这个观念啊是越来越强。我觉得最关键的不是说美国今天不要做世界灯塔了，而是美国已经没有财力来养活所有想到美国来的人，经济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 那么夏教授，您同意国华的这个观点吗？您认为现在在美国社会是不是也出现了一股这个反移民的这个思潮？三十秒的时间。
有一些地方是的，有一些地方根本没有，要看你住在哪什么地方。美国现在是很分裂的一个国家，在我们东部、西部，我们很多人就坚决地反对这个特朗普的所有的政策。可是，在中部，人家可能没有学的外语，可能自己也失业。他们就不理解，他们也自己没有感受到这个认识外国人可以丰富他自己的生活，可以帮助他自己的经济，所以他们呢，从一个非常狭窄的观点，我比较同意这个张教授的这个观点。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只能先聊到这里了。那么非常感谢夏竹立教授和张国华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